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他将在 G20 峰会上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0号访问朝鲜。目前美中贸易僵持不下，香港爆发大规模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这个时候出访有什么作用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再度道歉，逼她下台的民意能不能够软化？香港黑衣大游行落幕了，美国的媒体怎么样来解读这一次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呢？节目中我们都有详细的分析和探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二发推确认，他将在下个星期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那么目前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贸易战僵持不下之际，这两位领导人的会晤被认为是重大的进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详细介绍。
就在6月18号星期二的上午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已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他在推文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中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我们将于下周在日本的20国峰会上举行G20会议，双方负责的团队将在我们的会晤之前开始谈判。那么之后呢，新华社的这个英文官方的这推特账号呢，就发出了突发新闻，表示说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要求来跟特朗普通了电话。那么我刚才到白宫来的时候呢，这个其他的白宫记者也一样去很好奇的去询问了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是否真的是如新华社所说的，这个中方是应美方的要求而通电话的。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有表示说，他说这一次的通话是例行性的通话，但是并没有否认中方是应美方的要求而进行电话的。那么此外呢，白宫也随后针对特席通话以及接下来特席会发表的声明，白宫的声明当中这样说，他说呢，两位领导人讨论通过了一个公平以及互惠的经济关系，为美国的农场主、工人以及商家建立公平经营环境的重要性，这包括解决与中国贸易的结构性壁垒，以及实现可以执行并且可以核实的有意义的改革。那么此外呢，在声明当中也说，两位领导人同时也讨论了区域安全的议题。我们知道呢，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有一个报道说呢，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原本是对于对台军售有所保留，并且呢也担心美国外交官访问台湾将对他所要的美中贸易谈判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之后呢，在幕僚的劝说之下，特朗普总统他看到了台湾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作为议价筹码的价值。那么此外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在星期的早上在白宫的北面草坪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记者问他说呢，这个特席会是否已经确定一定会实现了，那么是不会有变卦的机会。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以三个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来回答，来表示说呢，特席会是一定会召开的。那么此外呢，在宣布特席会的今天，正好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宣布竞选连任的第一天，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的晚上就要前往佛罗里达州举办造势的活动。不过近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的民调数字是落后民主党人，甚至连保守派的福克斯新闻网所做的民调都显示相同的结果。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还甚至在推特上批评福克斯新闻网，还说呢，福克斯新闻网内部有奇怪的事情发生。那么呢，就在特朗普总统宣布他跟习近平通话并且要见面之后呢，这个美国股市是应声上扬。在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超过 破350点，标准普尔涨了约28点，而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约180点。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今天也宣布，这个将会把超过100万的非法移民递解出境。我们知道呢，这个严格的移民政策也是特朗普总统他的竞选政见之一。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他宣布竞选连任的这个活动的第一天，他同时在经贸议题上以及移民议题上都表达了他的看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他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星期在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面，美国有国会议员就表示乐见中美双方会谈能够重启目前处于停摆状态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做了下面的有关介绍。
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争端目前可以说是持续处于这个僵持不下的这个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也备受各界的瞩目。那么国会方面对于双方的会谈呢，是抱持着这个乐见其成的态度。不过对于美中领导人的会面是否能够立即的能够有实质的进展，国会议员也抱持着非常谨慎的这种看法。即使是共和党的成员也不认为特席会能够马上为两国贸易分歧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们谈的越多就越能够缩小彼此的差距，这是整个过程的一步。我不认为我们能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一场会谈然后就达成一项协议，但能让他们进行谈判是正面进展。
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将在峰会结束之后决定是否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在美中领导人即将会面之际呢，我们稍早也有机会采访国会议员，询问国会方面是否希望特朗普总统以取消或是降低现有的这个关税的方式来向中国表示善意，使中国能够重返这个贸易谈判。对此则这个议员则是表示，关税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来向中国来进行施压，使中国能够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在国会共和党人方面呢，则是对于这个特朗普总统原先威胁以这个边界安全为由向墨西哥征税的这个计划是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典范，有可能向中国释放错误的讯号，让双方已经停摆的这个贸易谈判变得更加难以前进。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两党议员怎么看。
目前我尊重特朗普总统的决定，采用过去未曾被使用的意见。我们已经说要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说了几十年，但是特朗普是第一位总统真的愿意运用所有的政策来让中国到谈判桌展开公平可靠的谈判。现在不是要把情况调整成有利于美国，而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我们竞争。
我认为总统将局势弄得难以和习近平达成协议，我希望他们能达成协议，但我希望他们达成的是一个真正能够处理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只为了宣传胜利所达成的空泛协议。
那么也有议员表示，目前中国的 GDP 增长呢已经放缓，持续的这个关税政策呢将不利于双方长远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主要是希望解决与中国贸易的这个结构性壁垒，以及实现可以执行并且核实的有意义的这个改革。不过呢，特席会是否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有效的这种突破，各界都在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和平壤的官方通讯社星期一同时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在6月20号到21号访问朝鲜。那么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个时候呢，正遇上了多项重大事件的关口，包括平壤跟华盛顿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陷入僵局，还有习近平本月底即将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峰会。那么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香港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议示威活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习近平对朝鲜的正式访问格外的引发各界关切和注意。有关于这些议题呢，美国启策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就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跟主持人做了对谈，做了详细的介绍。
王教授啊，习近平选择此时此刻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您是如何评估这一最新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官方的话，把这一次的访问定位成是所谓的国事访问，就是 state visit。那么这个是中国对这个过去是唇齿相依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邻邦建交70年以来，这个是14年来是第一次。但是这个时机的话，确实是非常的巧妙，因为正如您讲的，那个马上就要在日本举行这个 G20 的峰会，然后美国跟北韩的这个两次峰会，去年到今年的两次峰会，那么后来并没有成功，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是希望说用这一次到北韩去访问的话，能够重新建立起，就传达一个讯息，就重新建立起说这个在朝鲜事务上，特别是在北韩的无核化事务上啊，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甚至于说是有一个独特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比如说北韩的输出86%是都到中国，然后它的进口的话有92%是来自于中国。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使用的手段就是经济制裁，如果要能够完全到位的话，中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目的当然就是您刚提到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那么现在僵持不下，然后双方的话都把这个期望给降低了，那么习近平或许是希望用这个方法能够为中国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贸易协定，换句话讲说就希望说他希望这个川普总统能够体会到这个中国在北韩事务上对美国的贡献，那然后能够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的话，贸易的制裁呢能够稍微留情一下。然后当然这他也是希望说在 G20 的峰会的时候能够展现出他是有资格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一个大国的领袖，这可以从他在最近先两次去访问过俄罗斯，然后现在到北韩，然后又跟日本要修好，这有所关系，所以我觉得他的外交的考量是相当的多的。
王教授，那么刚才你提到就是北京啊是特别的想展示，向这个世界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呢仍然在这个朝鲜事务上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注意到朝鲜是在5月24号的时候就美朝的这个去核化的谈判发出过一个威胁，就是说呢，说假如你美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回应朝鲜的善意的话，平壤永远不会再和华盛顿谈判。那么这一次习近平到平壤的这个访问，您认为有没有可能习近平会做这方面的努力，就是说来劝说金正恩来恢复和特朗普的谈判？
过去美国跟他的盟邦要来解决这个北韩的问题的话，用过不少的模式。那么直到了这川普总统上来之后呢，美国决定直接跟北韩来对话，当然之前的话有南韩做了一些帮助，所以就让这个中国的这个角色有点边缘化。那么这两次那对这个美国来讲也好，或者对这个北韩来讲的话，就是元首直接进行峰会要来一次到位的话，其实是也蛮大的风险。那么今年年初在这个越南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话，这个对金正恩来讲的话他国内是有一些风险，而且他显然的那个失望之神的话是这个显现在脸上。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就是说你分析一下北韩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还是这段时间的表现最好。所以我倒不认为说，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北韩之所以这样威胁说如果再不跟他谈的话就不会再跟美国再谈的话，事实上他的用意是在争取美国的注意，而倒不是说他在短近的未来就会做一个180度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转换，因为他了解过去那种调皮捣蛋的方法哈，并没有达到特别的效果，而且使北韩的这个经济制裁的话只是越来越加深而已。那么现在美国用这种方法的话，可以说是经济制裁的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时候，所以美国也不希望说把北韩完全给逼急了。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来这么一脚的话，如果说他能够劝说北韩再回到这个谈判桌上跟这个美国谈判，甚至于说能够做一些更明确的这个无核化的这一个承诺的话，我相信在川普看来的话可能是大功一件。
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上个月这件事很多方面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是 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官员非常低调地访问了台湾，与台湾的官员啊会面，并且讨论朝鲜半岛的这样的形势，要寻求呢和台湾合作。鉴于美中台这种非常微妙的这样的关系，您认为台湾是否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虽然美国跟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这基本上的话，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而且台湾的话，在许多这个美国主要的外交倡议上，事实上都帮过忙。比如说，包括这个阿富汗的重建，包括伊拉克的重建，包括这个 Ebola， 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反恐等等。那么这一次呢，那个北韩的话，你可以说是，就是说他这个消息会公布的话，倒是比较不寻常的。那至于说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就不得而知。但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台美既然是价值相通的，而且都是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区域的一个盟友的话，那么多多作为交流和这个对话的话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北韩来讲的话，台湾甚至于过去有应美国的要求，在公海上这个拦截北韩的船只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我希望所以我觉得美国去台湾的话是希望说，台湾在消极方面的话，不要再有一些少数的商人在卖燃料啊给北韩啊，就是紧紧的这个来执行的联合国的这个经济制裁。那么积极的话是希望说，将来如果这个协议谈好了之后，比如说北韩它确实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能源的要求，那么是不是台湾在这个人道方面的话也能够帮助一点？台湾过去已经有响应过美国很多的倡议，我相信台湾也会很乐意。
嗯，我们再来说说习近平啊，即将对这个平壤的这个访问啊，他访问朝鲜这次对他与特朗普在这个月底的这个会面啊，这个峰会以及美中贸易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我刚刚稍微讲了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希望说，这个他到这个 G20 的峰会的时候，能够展现出一个大国领袖的，然后与美国平起平坐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个 G20 的话，本身跟过去的 G7 或者是 G8 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过去的 G7 或 G8 的话，基本上是以西方为主的工业国家、民主工业国家的一个团体。那么自从2008年这个这个世界金融风暴之后呢，这个团体扩大成 G20， 最主要的加入呢就是这些像中国啊、印度啊、南非啊、还有巴西在墨西哥这些国家。那这里面的话又以中国跟印度最为重要，所以 G20 的话，虽然说是可以看来是对这个全球的经济的一个新的一个做法，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说是传统的这个老牌的西方的工业国家跟这个新兴的大国，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BRICS 啊金砖国家，中国为首的话，会是另外一个外交角逐的地方。我刚刚也提过，那么中美贸易战还没有结束，现在根据这个消息显示说，中美两国的元首已经同意在 G20 的这个的会议的时候要能够见面。至于说能不能达成协议就不得而知，但是如果说在朝鲜的这个事情上有所进展的话，我相信对于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结束的话应该是有帮助的。
嗯，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即使在美中贸易战结束了，平壤是否还会继续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
是不是所谓的平衡力量我不敢讲，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北韩的这个无核化这事情的话，并不会因为说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结束了就会消失，因为北韩的无核化，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它当做说是可以依旧而基的现象。在我看来的话，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信心的建立，经过这个一些的这个验核等等，所以大家的目的是一样，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核武器这个灾害给拿掉，然后希望说能够把北韩最后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的正轨。那这当然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一四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表示，世界不应该屈服于伊朗的核勒索。德黑兰星期一宣布，预计将在6月27号之前突破2015年国际协议规定的300公斤油生产上限。特朗普政府去年退出了该协议，对伊朗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激怒了伊朗领导人。伊朗在上个月警告说，除非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其他签署核协议的国家帮助伊朗绕过美国的制裁来出售伊朗的石油，否则伊朗就将停止遵守根据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对伊朗浓缩油和重水储备的限制。上个星期，阿曼湾有两艘油轮遇袭之后，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指责伊朗发动了这次的袭击，但是德黑兰予以否认。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说，这个评估是基于情报所使用的武器、执行这种任务所需要的专业水平。最近发生的类似的伊朗对航运的攻击，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该地区活动的代理人团体没有这样的资源跟熟练技术来进行如此复杂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伊朗星期一的声明是核勒索，并且敦促国际社会不要屈服。他批评伊朗过去40年的行为。奥塔斯格说，他们继续发展核计划，我们解除了制裁，他们把我们的水手扣为人质，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权有任何缓和的行为。事实上，过去一周我们看到的是伊朗不断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很多行为不仅仅是我们本周所讨论的商船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外交或军事手段，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有一些议员也指责特朗普政府加剧了紧张局势。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表示，美国退出了协议，这个协议原本能够限制他们，我们愚蠢到退出了协议，现在我们很难再说什么了。以色列呼吁，如果伊朗违反核协议，将对其实施更多制裁。但是俄罗斯为伊朗辩护说，国际核查人员最近得出结论说，德黑兰完全履行了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的经贸政策议程，还有美墨加拿大经贸协议举行听证会。那么美中经贸争端现在呢，是美国议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指出，美中经贸关系存在长期的问题。有关详细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介绍。
出席这次作证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发言中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美中经贸关系长久以来都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我们先来听听莱特希泽是怎么说的。
我们相信我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数十年来都处于不平衡，并且对美国工人、农民、农场主和商界人士非常不公平的状态。
莱特希泽在回答议员的提问的时候说，他说他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贸易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中国问题上处于难以维系的情况中。坦率地说，这个问题20多年前就该解决了。他们有违反知识产权规范和其他类似规范，以及做出承诺却不遵守承诺的长久历史。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面临着贸易领域中最棘手问题的境地中。这完全就是把我们孩子那一辈的工作机会置于危险中。
此外，主持这场听证会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发言中敦促中方在美方关切的问题上做出改变，并且强调说这样做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来听听格拉斯利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特朗普总统多次指出，贸易必须对工人公平，这是他就有关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和政策所做承诺的核心。当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他们通常都不得不牺牲掉这高价值的知识产权，或是被要求和中国公司共组合资企业。中国大规模的补贴造成全球的扭曲，这必须要停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要了解，做出这些改变也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格拉斯利参议员说，他对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果断地直面中国的挑战表示称赞， 他还敦促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他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在中方所谓的这种歧视性的政策和行为的问题上带来结构性的改变，并且能够消除基于301条款所加征的关税。格拉斯利参议员说，他认同努力工作和创新应当获得奖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非法的政府补贴应当被惩罚。他也认同美国应该达成强有力的并且能够执行的贸易协议这样的观点和目标，但是他对加征关税的举措表达了担忧。他强调说，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们可能正在为加征的关税付钱，他认为让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为此掏腰包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还敦促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作为最后的手段。金融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籍成员怀登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本届政府经贸议程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他表示，尽管特朗普说贸易战很好，也这个很容易获胜，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怀登参议员说，美国需要由该国领导的协调良好的国际努力来应对中国的所谓的贸易欺骗的行为，而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却让美国与其盟友越行越远。他还对特朗普总统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批评。我们来听听怀登参议员他是什么样的看法。
And then there's the issue of Huawei.
然后是华为的问题。华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实在的间谍风险，让华为的设备在我们的通讯基础设施中使用将会危及我们的安全，这是政府外以及位于关键的联邦机构的国家安全专家们的观点，甚至总统本人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在白宫近期的一场活动中，他提到了华为，说无论从国家安全的立场还是从军事的立场上看，他们所做的都非常危险。但总统接下来的一句话说，有可能将华为包括在某种经贸协议里。
此外，在谈到美墨加协议时，莱特希则说，他认为美墨加协议是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最重大的经贸协议。他强调，这项协议也是规范数字经济、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所谓的黄金标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年前，很多人可能还对于美中经济将各走各路这样的说法觉得很怀疑。可是呢，在美中贸易战历时一年多之后，现在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分手已经成为部分的现实了。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了详细的报道，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跟主持人对谈中做了下面的介绍。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一年前的时候，有人说这个美中两国正在有意识的分手，但是现在分析人士说美中分手已经成为部分的现实，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们讲的这个分手呢，主要是讲这个40年来，我们知道美中经济是在融合和互相依存的，那么现在这个分手呢，是要走向这个的融合和依存的反面，也就是那个双方的这个投资还有那个贸易呢是相对的减少。然后供应链呢，企业的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研究和创新的这个互相依存的这个生态系统呢也在缩小。那么我们这个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叫伊莱拉特纳，我们听听他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怎么说的。
Now, when I and others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potential,
一年前，我和其他一些人谈到这个可能的现象时，大家的反应是，这永远不会发生。美中经济如此依存，分手脱钩，或许是战略大师们的幻想，不可能是现实。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是部分的现实。虽然在有些领域我们听到了抗议，但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对，拉特纳还说，我们现在不要讨论美中是否会分手，而是讨论为什么会分手。
是，那他有没有说到这个美中两国的经济从密不可分到现在要分手，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他是没有说，但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叫汤姆 多尼伦他就在这个讨论同一个讨论会上呢，他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
有几个原因，一些原因是自然的，是可以预测的，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起来挑战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定会导致关系紧张的。我认为是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和国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第三是美国提供的一些空白，比中国人预想的要快得多。第四，我们对中国的设想，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变成民主国家，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对，刚才我们也知道，就是新闻里说特朗普总统和那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马上就要会晤了。那么这个多尼伦呢，他就谈到说，即便这两个人会晤达成某种协议，也改变不了这个美中分手的一个趋势。那么他谈到了他的一点担心，他就说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的美中之间的战略对话，所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分手带来的一些问题呢？这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对两国来说。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哈，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那么这两个人他们在美中经济关系走向分手这个过程中，他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一个很有意思的就观点啊，就是这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中国经济研究学者，他叫史坚道，他就提出其实特朗普总统不是分手派，就是美国政府里面有分手派，就是坚持不能够在美国再支持中国的这个军事发展，因为如果是科技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些科技都用在了美国的中国的军事上面，所以说美国政府内部有分手派，但是特朗普总统不是，他就是举出的理由呢，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希望与中国就是进行经济接触，就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他提到一点，如果这个特朗普总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采取的手段可能会把美中之间的这个分手呢推得更远。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这个出口限制，比方说就限制甚至限制到美国来留学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科技人员。他觉得这些措施呢可能会把美中之间推得更远。那么这个新美国安全中心呢有一位这个专家，他就提到了，他说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呢，其实对企业、对投资者、对企业的决策者来说，它都是一个风险，所以他们都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那么有些企业已经在做，就是比方说调整供应链，有的呢就要调整设立两条供应链，或者是那个两个研发中心，所以这些呢都是企业要做的事情。
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其实不管是说这个不确定性这个风险，还是说一些直接的影响，那么受到这些影响的最直接的是投资人和这个，或者说比如说是美国的农民，或者说是制造业的从业者。那么这些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对，我们已经前两天就知道报道，就说那个对，刚才还忘了讲那个习近平的事情哈。习近平你也知道，就从那个中兴事件和那个华为事件之后呢，习近平多次在那个中国的会议上说，就是我们要加强，这是科技是国之根本，我们要加强这个要靠自己的这个自力更生。所以呢，他是会把这个特别是高科技方面和美国呢是要越来越那个越远的那个分开。那么刚才讲到这个企业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谷歌呢，就是说上个星期说决定要把一些这个在发往美国，就是输入美国的硬件生产呢迁出到中国，转移到台湾或者是马来西亚。那么还有那个自行车生产商，我就列出几个哈，肯特国际他们也要把生产业务呢转到柬埔寨。然后呢还有那个牛仔裤的制造商李维斯，他们就是像刚才分析人士说的，他们就制造了两条供应链，一条是在就是说在美国在中国生产，那么中国生产的应对这个中国市场或者其他市场就不到美国来了。那么还有呢在东南亚或者那个其他三十多个国家也生产一些 他们的产品。那么中国方面呢，中国也是在减少了对这个美国的投资。那么中国广汽集团我们就知道，它呢考虑到贸易的紧张局势，已经推迟向美国出口那个什么叫传奇系列汽车的这个计划。所以呢，这两个国家的企业都在采取一些计划。但是呢，也有人提到了说，这个分手其实不一定那么容易，因为你也知道，这个美国商务部呢，像美国应该是贸易代表处正在就一些就请一些企业来对美国的关税做出一些听证。那么有些企业已经抱怨关税就是说太高或者是不太合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在报道当中呢，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消息。香港亲北京领导人林郑月娥星期二就逃犯条例草案的修订的处理方式呢，他表示道歉。这项法律将允许在某些法庭案件里面向中国大陆引渡人员。星期天，香港进行了黑衣大游行，有超过100万人在金融中心的街道上游行，包围了立法会大楼，呼吁林郑月娥彻底撤销允许将人送往中国内地受审的法案。那么星期二呢，香港恢复了相对平静，反对有争议引渡法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减少到几十名活动人士。这些人士在香港政府所在地扎营抗议，但是呢，这些抗议民众认为是官逼民反，他们酝酿要在21号行动升级，在网络上呢开始串联要包围立法会，还有特首办，要发起不撤不散，进行更强烈的抗争。那么林郑月娥是在星期二再度透过媒体向市民道歉。有关专家就说，北京可能也对林郑月娥制造的大麻烦感到不满，而替换特首呢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呢，力挺林郑月娥的声音这个时候也能够听到。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也就是6月18日下午4点召开记者会，这是他几天内第二次会见媒体。他在记者会上说：“
我衷心希望香港经历过这次事件受伤的人能够尽快康复，社会的裂痕能够尽快修补。”因为香港是我们大家的，香港的市民过去2个星期天的大型游行集会，人们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逃犯条例的关注和他们对于政府的不满和失望，特别是对我的不满和失望，所以为此我做出最真诚的道歉。
林郑月娥在回答问题环节依然回避是否就此下台，称还有很多施政计划没有完成，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建香港。另外，她也没有改变暂缓逃犯条例修法的说法，这是强调政府不会重启这项修法。与此同时，位于港岛金钟地区的特区政府总部星期二重启，立法会下午也解除了那里的黄色预警，立法会示威区也已经没有抗争民众坚守。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昨晚9点半突然会见媒体，就6·12事件暴动定性问题加以说明，称事件当中只有5人与暴动有关，其余民众不必担心被检控。林郑月娥星期二记者会之前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报道形容他此时很憔悴。星期一，他在礼宾府而不是在特首办公室密集会见了大学校长、宗教界领导人以及法律界人士。香港苹果日报说，林郑月娥可能正在考虑亲身道歉救火以求自保。该报援引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的话说，相信特首现实非常的歉意内疚，问题是林郑月娥能否自保。刘梦熊是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他对美国之音说，林郑月娥的执政基础已经瓦解。
林郑月娥这个作为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居然在一个礼拜之内，一次是103万人上街，一次是这个201万人上街示威，这个样子对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来讲啊， 基本上说明了这个林郑月娥的管制啊，四个字，人心丧尽。
目前北京官方各个渠道继续表态支持林郑月娥的执政施政，不过苹果日报说北京很可能被迫着手研究特首的替换人选，因为这场香港国际公关灾难当中，林郑月娥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但是最终替换她还尚需时日。刘梦熊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光是在这个香港处于全民的包围声讨之中声名狼藉，而且呢由于他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触动了那个国际社会敏感的神经，这种情况下是香港也是缔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关系的公关灾难，能够给香港闯上这么个弥天大祸的，他的下台是必然的。因为这个事出突然嘛，两个多月以内来讲呢，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因此这么大的那个政治风暴，那么我相信来讲中南海也意料不到，林郑月娥成为中央政府的负资产，这是肯定的了。他不光是提脚丫，现在还是落水狗，在香港啊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啊，他根本无法这个管制下去嘛。
明报星期二引述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的话说，特首只能由中央任命和罢免，林泰是否下台不能够由他自己决定。港府另一位高官张炳良说，不是林郑下台换了特首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香港有更深层的问题，例如港人对内地的不信任，对政治体制不满等等。如果北京坚持留用林郑月娥，对于这个问题，星期二政府总部外观看林郑月娥记者现场直播的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没什么反应了，对他没希望了，
没希望是吧？
没希望，没什么反应，说什么都没有，他没撤回那个条例嘛，死性不改，他的出路就是下台了吗？北京不能不同意，如果北京是爱香港爱中国的话，必须要这个林郑月娥下台。
明报星期二的社论说，今次修例引发的危机反映现行政治制度已经管不了香港，唯有设立一套与香港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方能长治久安，真正解开管制危机的死结。这家报纸提到特首一职的时候说，香港政治制度畸形，行政长官既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也不代表任何政党，言外之意，特首唯一负责的上司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连两个星期天，香港两次百万以上的民众游行抗议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最终呢，港府宣布暂缓修例，特首向市民道歉。那么美国媒体还有评论人士对这样的一个活动跟现象如何来解读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媒体评论认为呢，这个香港的这次事件是暴露出了这个中国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而习近平的铁腕形象也被削弱。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星期一刊发的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港府让步削弱习近平铁腕形象。那这篇报道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上个星期六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不管是否是缓兵之计，行动本身已经是对习近平而言是一次挫败。那纽时的这篇报道还说呢，港府之举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近七年来向公众压力做出的最大让步。那香港的这次事件显示，尽管习近平在使用一种日趋专制的方式施政，但是这位一言九鼎的领导人的权力仍然是有限的，尤其是涉及到大陆以外的事务的时候。纽约时报认为呢，若北京加紧将香港融入中国内地社会，最终只会在香港招致新一轮的更大的示威浪潮。美联社星期二的时候从北京发出的一篇分析报道也写到，香港事件表明中国的领导人也许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权力无边。这篇报道还认为，港人大游行迫使港府收回搁置逃犯条例，表明呢北京施压香港是存在界限的，也显示了中国统治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存在根本矛盾。 话老说习近平在努力找到一个平衡，一方面试图能够强化党的控制和领导，保持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另一方面呢又想要香港不脱离北京的控制，不要香港独立。那现在香港大游行是打破了这个平衡。美联社的这篇新闻分析说呢，习近平和北京这次可能是后撤了，但是呢香港博弈的双方所想得到的东西还是有差距，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提议与民众抗议未来还会重新上演。那么在美国的其他媒体方面，美国关注政治时事的《国会山报》星期二是刊登了一篇由美国前国防部官员萨克海姆撰写的评论文章。萨克海姆认为呢，港府在压力之下最终让步，也许会鼓舞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对习近平政权不满的人士，但是他担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能会重演，习近平下令军队镇压所谓的被西方煽动的叛乱只是时间问题。他还担心的是，国际社会也许也会和当年一样不会发出多少声音，原因他认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对人权不够关心，而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越来越深，不愿得罪中国。不过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在官网上刊登的一篇由国家安全分析师瑞贝卡·格兰特撰写的评论文章有不一样的观点。格兰特认为香港事件表明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是时候要对中国强硬对抗中国。那他认为港人的抗争让人们知道中国不按规矩不按这个规则行事的时候，人们需要采取行动并且坚定到底。那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很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有了关税措施和贸易谈判。那在美国也是蛮有影响力的另一家媒体基督科学箴言报星期二刊发了一篇社评，则是从另外的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解读了香港反对逃犯条例的大游行。这篇社评指出，抗议人士身穿黑色游行示威，那黑色呢是基督遭受迫害的象征，香港基督徒会在12月的两个星期天身穿这个颜色来声援在大陆遭受当局迫害的基督徒。那么对于多数人不是基督徒的香港，百万人身穿黑色上街示威，足以表明他们对中国日益侵蚀香港自治与自由的不满。那这篇社评还指出呢，在游行的过程中，牧师是站在了警察与抗议人群之间，以防止暴力事件发生。那游行队伍中还高唱《悲惨世界》中的主题曲《你可听见人们的呼声了吗》，以表明民众是不会放弃对自由的抗争的。基督科学箴言报认为，这些符号所传递出的信息，也许和游行的规模一起促使当局三思并且退让。这篇社评同时呢，也是被福克斯新闻转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之后，香港当局可能放弃一项有争议的逃犯法案。那么，但是呢，人们仍然还是普遍担心香港的未来。香港要到2047年才会完全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还有将近30年的时间。但是呢，这座半自治城市的很多人表示，随着北京扩大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最近的抗议活动核心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那就是说，你能够信任被送到中国政治化的法院系统去受审吗？香港人的回答很肯定，响亮地说不。据估计，有200万人参加了上个星期天反对政府引渡提议的黑衣大游行抗议活动，那这相当于香港人口的1/4以上，可以说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有力否定。虽然说香港政府暂停了该法案，但是呢，香港的未来仍然不稳定。随着北京的介入，很多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考虑离开。风险顾问史蒂夫·维克斯说，美国商会、英国商会还有欧洲商会也都表示了相当大的担忧，因为呢，中国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原则。由于香港缺乏完整的民主制度，香港人唯一能够进行反击的方式就是抗议。在这点上呢，抗议活动只会越演越烈。那么尽管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北京政府会不会就此让步呢？ 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8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星期二在台北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百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北京政府就此让步的可能性很低。
如果我们回顾2013年习近平提出那个七不讲，这个七不讲跟那个深圳那个送中条例是那个管制那个方向是接近的，送中条例就是往这个方向最后一个是证明一个体现。所以我观察这个等于是23条等于是我们头上一把刀嘛，那送中条例还是多了一把刀。
林荣基还说，目前的美中贸易战，美国要求中国开放贸易市场，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同意，因为自由贸易的后果就是出现自由思想，这将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管制。七不讲是指七个不要讲的内容，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对于逃犯条例引发的社会矛盾、焦虑和纷争，她向市民真诚地道歉。不过，这位女性特首并不同意抗议群众要求她辞职以及撤回条例的诉求。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水牛书店老板罗文嘉星期二与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就此刻香港、明日台湾的主题进行了2个书店老板对谈的记者会。罗文嘉表示，就他对历史及集权统治国家的认识，香港政府表面上是道歉了，背后的意义则是缓兵之计、秋后算账。
我预估接下来整个中联办对还有中国对香港的控制只会更严格、更严密。我们看几年前的战中之后，几个战中的要角也纷纷入狱，甚至之后有立法有议员自己各个被取消。就会看到所有统治者，他现在迫于情势，他必须做暂时的让步或道歉。
罗文嘉还指出，香港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年将面临更辛苦、黑暗的时刻，但是也需要更大的勇气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不过，罗文嘉也谈到，当人民不怕死的时候，政府就无法以死来威吓。民主这条道路展开之后就不会停止，尽管有人受伤跌倒，也会有人站起来继续走。台湾就曾经走过一模一样的道路。罗文嘉进一步介绍，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之前的5年，台湾每天街上都是抗争活动，最后统治者仍然必须投降并进行改革。台湾也应该给予香港的民主之路更多关心及支持。此外，有记者询问林荣基未来有何计划，这位逃离香港的书店店长表示，他的台湾签证将于7月25号到期，不过有和一些朋友谈到工作的事情，也许会在台北年轻人聚集的西门町开一家书店，让学者及年轻人有一个交流的平台。现年63岁的林荣基曾经在香港经营了20年的书店，2015年在中国被失踪，并因贩卖禁书等理由被关押了8个月，目前被中国政府以非法经营罪通缉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军队陆军司令上个星期访问了俄罗斯，在加强互动合作的同时，俄罗斯仍然不忘戒备中国。俄罗斯开始在黑龙江对岸部署新式坦克，这种坦克仅仅从去年开始装备负责 边防北极和首都莫斯科的俄军精锐部队，就可以凸显出俄罗斯对于远东俄中边境地区防务的重视。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中国军队陆军司令韩卫国6月13日访问了莫斯科，韩卫国率领的中国军队代表团会晤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陆军司令萨柳科夫，向红场旁的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还参观了驻扎在莫斯科郊外的康杰米罗夫师和其他俄军设施。同其他许多中国军队的将领拥有留苏经历一样，韩卫国2002年曾经在培养高级将领的俄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韩卫国说，他17年之后又重返莫斯科，再次回到母校，真让他高兴。中国与俄罗斯在密切政治关系的同时，也强调加强两国军方之间的合作。韩卫国这次访问俄罗斯，双方都特别提到要巩固两军交流互动。中国与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第二长的陆路边界，今年更是两国边界冲突爆发50周年。与空军和海军不同，两国陆军传统上都把对方视作主要的假想敌。俄罗斯近些年来向中国所出售的各种武器装备中几乎不见陆军兵器。许多军事分析人士说，两国陆军将领因此更多互访和交流，将能减少相互猜疑，会更容易推动军事合作，特别在俄罗斯与中国军火交易中，能够有助于减少来自俄罗斯陆军方面的阻力和反对声音。但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备中国，几乎在韩卫国抵达莫斯科的同时，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主要大报消息报和当地其他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在远东地区首次部署新式的 T-80 BVM 型主战坦克。大约40辆 T-80 BVM 型坦克现在已经装备俄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这支部队的驻扎地点几乎在黑龙江江边，距离位于黑龙江岸边的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仅有110公里远。中国与俄罗斯90年代时所签署的相关边界协议提到，在两国边界各自100公里的范围内，限制双方部队和重型进攻性武器的部署数量，但在公开的报道中，很少提及双方目前如何执行有关条约。俄罗斯相关军事媒体2年前开始介绍新式的 T-80 BVM 型坦克，去年秋季起开始有这种坦克装备康杰米罗夫师和北部的第200摩托化步兵旅的报道。这两支俄军精锐部队中，前者负责首都莫斯科的防卫，后者的驻扎地点位于摩尔曼斯克州，几乎在北冰洋岸边，负责北极地区的作战，是俄罗斯北极部队的主力。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目前同北约对抗升级，新式装备通常都优先部署在西部地区，主要用来针对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部队。位于黑龙江对岸的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成为第3支装备这种新式坦克的俄军部队。此举显示俄军在远东地区的防务，尤其在俄中边境地区的战力部署丝毫没有松懈。除了新式的主战坦克外，包括战机在内，各种其他先进进攻性武器最近几年也源源不断地陆续在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服役。在公开报道的黑龙江对岸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附近的俄军演习中，能够看到最新式的多管火箭炮系统。俄军同样开始在远东地区部署西方军队现在已经不用苏联解体后一度封存的两款能够发射核炮弹的超大口径火炮，目前在沿俄中边界线的所有州，俄罗斯都已经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一方面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两国军队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俄罗斯又特别戒备中国，认为中国是威胁， 这让他感到历史似乎在重演，因为在二战爆发前的30年代，纳粹德军与苏联红军也曾经有过密切合作，但同时又相互提防。尼克里斯基说，现在经常能够看到两国军队互动的各种画面，比如坦克比赛、军方代表团去对方访问、经常的定期性军演，还能够看到两国水兵共同合影、彼此向对方致意等等。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两国似乎在准备着什么，但背后却是相互防备。T80BVM 是苏联时代研制的 T80 型坦克的深度改进型和升级版。这种坦克除了更进一步强调防护，采用新式的火控瞄准系统和动力更强大的引擎外，坦克炮还可发射导弹攻击直升飞机和黑龙江上的舰船。
欢迎继续